首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星期三在华盛顿低调落幕。对话开始不久，美中双方就相继宣布取消原定的记者会，而对话结束后，美中双方也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这令外界广泛猜测对话是否破裂，美中之间通过合作来解决经贸顽疾的前景是否更加暗淡。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这一问题。两位嘉宾，一位是全程跟踪报道此次对话的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另一位是中国的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士夏业良博士。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好，谢谢。
其实这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在开始之前啊，美中双方对于这个对话的期待值都是比较低的。我们听到两边都在说，其实中美之间的贸易的问题是一个旷日持久，也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通过一场对话就会有实质性突破的。但即使是在这么低的期待值之下，那么最后结束了之后突然宣布取消记者会，甚至连一份联合声明都没有，还是让很多人感到很意外。那么肖洵，根据你的这个全程的跟踪报道，还有之后走访了很多专家学者，你搜集到的信息是怎样的？就是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这个透露的情报，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得到。不过呢，你要说完全没有期待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个经贸对话实际上应该说是百日计划的一部分。
是，
这个百日计划呢是这个川西会的在马拉戈的这个川西会的这个产物。当时呢，因为这个美中的贸易关系实际上处于相当紧张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总统川普呢在竞选期间开始就已经是在批评中国在贸易上的一些这个不当的做法，比如说这个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啊等等这些市场方面的事情。那么因为他就任之初实际上处于一个这个新的政府可能当时还无暇顾及到这个贸易问题，但是当这个川西会最终召开的时候呢，大家也突然就看到这个政府呢，现在这个政策突然有急转，
那么
就是美方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贸易问题态度急转。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原因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朝鲜问题。在这个说得很清楚，就是一个朝鲜问题来换取这个拿这个贸易问题来换取这个习近平政府对朝鲜施加压力。但是呢，我们看过去的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朝鲜问题这个是没有减缓，而且它不断的在挑衅而升级了。所以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这个在经贸方面的这个态度也有些转变，在会前的时候已经表现出来。所以你要说这个还是有一些期待，是指什么呢？在之前有些具体的问题，他们想要看一下这是有没有新的一些内容透露出来。
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知道美中双方都是带着具体的这个意愿清单或者说是问题清单加入这样的一场对话的。那么夏教授，您预计这个在整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具体是哪些议题会使得这样的一个谈判遇到了阻力，或者说甚至是破坏了整个对话的氛围？
核心就是如何削减这个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那这一点呢，中方过去好像表现过一种积极的态度，所以呢，美国延缓了这个当时奥巴马在川普这个竞选的时候，他曾经有两项准备施加的这个下马威，一个是把这个关税提高到45%，另外呢就是说要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两项之所以没有做，就是对中国有期待，希望他们在贸易方面能够有所让步，同时在这个超核危机中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斡旋影响的作用。但这两项期望都落空了。
是，刚才您提到贸易问题，而且肖洵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百日计划。其实百日计划当中有一项，应该说是在属于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在美中贸易上稍微有所进展的，就是这个中国是允许美国的牛肉重返中国市场，那么对等的是美国允许中国的这个熟禽类的产品进入美国的市场啊。我们一位记者尼亚呢，是最近这段时间对于这样的一项贸易协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这个调研和报道。我们现在就接近尼亚。尼亚你好。你好，你好。
平常你好，能听得见吗？
是，能听得到。尼亚现在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根据你的采访和调研，那么美国的牛肉供应链对于中国开放市场有怎样的看法呢？
是的，这项对于美国开放中国牛肉市场的贸易协定，对于绝大多数的美国的畜牧业的养殖户来说，其实并没有外界看来的期待的那么大的影响。首先，我们看到美国农业部的畜牧业分析师在采访中对我们表示，美国 牛肉的出口量占它全部总量的11%，也就是说中国的出口量是在这11%之中，所以比这个所以又更加的少，而满足出口中国条件的牛肉只有整个生产量的全部的10%，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养殖户都是不使用这个生长剂，或者是养殖可以能追溯到出生地源头的牛。那么由于美国畜牧业刚刚也是走出了一个多年的低产期，由于干旱的原因，那么牛肉的产量会逐渐看到一个增加的趋势，在近几年来，所以分析师们就预计牛肉的价格会在短期内下降一个4%的这么一个数量。那么除此之外，在农户方面，我们也是了解到很多农户他们认为如果根据中国出口这个要求来改变他们养殖的方式，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那么这样的一个改变会很大程度的提高他们养殖的成本。那么大部分的养殖户普遍持一个比较观望的态度，他们会认为有这样的担心：如果几年以后中国又因为某种因素，比如说是政治因素，禁止了美国出口牛肉到中国这样的政策，那么养殖方式的改变和他们付出的成本就会使很多的小型养殖户受到很大的损失。屏障。
好的，谢谢尼亚的分析和报道。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美国方面对于中国向美国这个开放牛肉市场是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那么其中也反映出来这个可能是觉得中国有可能会朝令夕改啊，其实也是这个表现出来美中在贸易问题上是存在一些不信任的问题。
你现在提到这个牛肉，其实是都是比较具体的问题，包括牛肉也好，还有最近这两天报道有关于这个中国要进口美国的大米也好，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具体东西，这都是非常具体的东西，但实质上的东西是很难达成的。
是，你说的没错，确实是很多人在说这个这种大米的进口，或者说是牛肉的进口，更多是一种姿态上的表示啊。因为确实从数据上来看，川普总统在上任之后，是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不减反增，而且是以一种更快的速度在累计增加。夏教授，您的分析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首先呢，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结构，多年来这个没有大的这个变化和提升，也就是说这个互补性，有一定的互补性，但是呢，在有一些产品上面，比如说中国最期待的是民用高科技产品能够解禁，而美国呢对中国的一些要求呢，就是说希望在有些方面能够减少这个倾销。这个比如说钢铁就是一个很大的，还有铝制品。那么美国的这个钢铁倾销，这个进口中，50%以上是由中国造成的。所以说呢，美国钢铁产量现在呢只有71%是能够由美国自己生产的，剩下的都是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基本上是要进口。那么进口的是像韩国的、日本的、中国的，中国的占据的这个比重相当大。所以这个方面呢意见非常大，就是钢铁生产商已经讲了很多年。所以这次呢，川普在这个竞选中也是一个承诺，有这样一个承诺。刚才讲到这个牛肉问题，从2003年就停止进口美国牛肉，到现在又恢复。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牛肉品质是没有问题，但主要是政治上的问题。然后过去不进口美国的大米，也是觉得传统上觉得中国是一个大米生产国，但其实这都不是问题。这关键就是在于是作为砝码，就是谈判之中的砝码。那现在就是说，中国这么多年。他这个很多的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实际上是美国产品，所以这点中国人他也有一点这个委屈。他什么委屈呢？就是说你这个说起来都是中国的这个电子产品进入美国，但实际上有很多是美国产品，只不过中国是赚的是加工费，所以在加工贸易这一块占的这个贸易赤字比重是很大的。
这个牛肉可能跟当时这个疯牛病的这个也有关系，因为这个事情呢，一旦不管是什么产品啊，尤其是吃到肚子里的产品，关乎于这个是卫生安全这方面的事情，一旦进了以后要再解禁呢，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它通常会拿来作为这个贸易方的筹码。美国和这个韩国在这个互相这个这个叫什么对话的时候，或者是这就这个牛肉问题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是，夏教授，刚才你提到了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听到中方对于美方有很多的抱怨，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的出口大多是集中在这种低端的农产品的出口上，而像一些比较高端的，比如说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还是有很多的禁忌啊，就是对于中国出口有很多的限制。那么中国就是说，如果你要真的想要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量的话，你出口再多的牛肉、大豆是没有用的，你为什么不进一步的放开 开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呢？你怎么回应中方的这样的这种批评或者？
首先，很多美国的民用高科技产品，它本身也跟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竞争力相关的，所以他认为就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因为中国人的模仿性很强，过去的包括军用的技术的泄露，像 F-16 战斗机的技术实际上都泄露了，还有很多方面，就是包括生物遗传、医药方面。所以如果要是讲这些技术都流失的话，那美国的那种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它就不太容易。再加上在商业竞争中，美国那个本来能够领先的方面主要是高科技方面。
所以您预计未来美国在这方面也不会进一步的放松是吗？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政治问题，我想就是不太容易得到这个很快得到突破性的这样的发展，因为考虑到国家安全问题是一个相当严重这个严肃的一个问题。而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一直这个包括一些看起来像是民用的这个科技术，实际上民用技术和军用技术之间这个界限有时候是模糊的，而且有时候有这种 dual technology， 就是同时做民用也同时做这个军用的。
是，肖雪你说的很对，除了这个在贸易上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议题美国在这边很难放松之外，还有一个涉及到国家安全议题，就是投资的问题。我们现在听到中方还有一些抱怨，就是说在中美的这个相互的投资的问题上，那么中国的企业在美国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被这个当中国的企业想要收购美国的一些高科技的公司或者是一些大规模的公司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外资投资委员会那么就会对中国的公司进行过度的审查。肖雪你的观察，你认为这是一种过度审查吗？就是说这个委员会对于中国企业和对于比如说德国日本的企业是有差别对待吗？
首先来说呢，中国现在不是说的是美国让不让他买美国公司，而中国现在在控制这个这个资金的
资本管控，对，
资金外流，要不然现在有这个万达的这个事情出来。有一点就是呢，夏教授可能会跟你进一步谈一下这方面的事情，就是中国实际上在市场设限方面做得更多，而且呢美国公司在中国要收购企业的话，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更难。中国相对来说在美国已经购买了不少的这个企业，包括一些这个
对，但是 CNBS 今天刚刚的一个消息也是说根据他们的这个调研分析，也是认为这个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这一年也是非常显著的收紧了，不仅是对中国，对世界各个国家的来收购美国企业的这个审查的力度。夏教授您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
一个是想保持自己的科技领先的地位，不希望在商业竞争中让对手占了便宜。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其实还是一个这个冷战虽然结束了，但是仍然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所以这个方面对中国的这个警惕性要高于对市场经济国家。
没错。
那还有呢，就是说中国过去的确有这样的一些嫌疑，就是就不单是军事方面，包括民用高科技里边，就是偷窃技术的这个行为相当常见，包括农产品技术生物遗传医药各个方面它都有这方面。
先我补充一点，
其实肖雪刚才你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这个其实中国对于美国企业的这个市场准入的限制更大。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最大的抱怨就是中国不肯放开自己的金融服务领域。那么夏教授您的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中国为什么在金融服务领域方面管控的这么严？
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这个大的金融企业其实都是国企，那国企呢其实就是权贵集团或者权贵家庭最方便的提款机，是自己的人、自己的钱、自己的钱柜子，所以呢它这个垄断利润基本上就不用吹灰之力就能在中国获得丰厚的利润，而这个丰厚利润不跟国民分享。那过去 WTO 当时有个承诺说全面放开金融领域，但事实上根本没有做到，而且他们也不愿意做。除了这个金融之外，还有像电信、还有能源、包括航空，它其实都没有放开，
这个，
还有过去还说过娱乐业，包括电影娱乐业也是可以放开的，结果都没有放开。
这个国企的这个问题啊，到现在还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金融领域，金融业服务于国企，这是没有话说的。所以这个根源也一部分在这里。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就是说中国呢要求这个美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比如说在一些网络安全法方面，新的这个立法方面，实际上是对这个美国公司啊，境外的这个公司非常不公平的这样一个政策，而且呢很模糊，有时候
是在中美的这个经贸议题上，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话题可以探讨，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夏业良博士和肖雪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